请千圣之国，众一言之信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《霸王的春秋》第三卷《问鼎天下，楚庄王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52章，早期的楚王曾经是最大的铜矿贩子。周天子大封诸侯的时候，熊毅就靠着他祖上的阴德而有幸成为了楚国的君主。不久，周天子在祁阳（今陕西岐山县东北）召开了第 X 届全国诸侯代表大会。熊毅作为一路诸侯，在接到正式的通知后非常的高兴，他就特地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兴致勃勃地按期赴会去了。这是楚国第一次以诸侯身份出席朝廷召开的大会盟，熊毅心中十分得意。大会仪式之前，诸侯们按照顺序进入会场。第一位是鲁国君主伯禽，他是文王四子周公的儿子。第二位是魏国的君主魏牧，他是文王九子魏康叔的儿子。第三位是晋国君主晋侯谢，他是武王幼子唐叔虞的儿子。第四位是齐国君主齐丁公，他是武王之师姜子牙的儿子。各路诸侯纷纷入席，依次就座完毕。熊毅等了好久，一直不见点到自己，心中就着急了起来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呀？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呀？正想找个人去问呢，这个时候周天子身边的一个大臣模样的人走了过来，指着他说，你年轻人，你过来一下，快去为诸侯们端茶递水，等会儿还要为大家斟酒，你先去把酒过滤一下。熊毅一听，惭愧，都怪自己穿得太差了。他以为大臣认错了人，就慌忙自我介绍说，我不是服务生，我是楚国的诸侯，应该……大臣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，知道，我知道你是楚军熊毅，今天这个会，只有伯爵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席，你们楚国只是子爵，没有席位，所以我才照顾你，安排你有个和大家认识交流的机会，快点干活去吧。熊毅一听，肺都要气炸了，怨谁呢？人家都是大诸侯，他只是个小诸侯，再说了，亡命谁敢不服啊？顿时他就不敢发作了，只得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命令。于是在楚国第一次参加的天子召开的诸侯大会盟上，他们的国君只是一个干杂役打下手的佣人。熊毅怀着满肚子的牢骚，累死累活地干了半天活之后，正想休息一下，但马上又接到了新的任务，要他熬夜负责看守院子里的火堆，别让火熄了，这在当时叫做守寮。跟他一起守寮看着火堆的人，还有大仙安岭那边的鲜卑族长。鲜卑族长是彝人代表，楚子熊毅是蛮人代表，这两个人在大伙的眼中就是蛮夷。他们俩呆呆地坐在地上，大眼瞪小眼，不时地仰望星空，唉声叹气地喝着劣质闷酒，一点地位也没有。大会结束之后，熊毅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楚国。楚国的文武官员们准备了丰盛的猪羊酒礼，组织了十里长队为他接风，向他庆贺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询问赴会的情况，熊毅却是一言不发，高兴不起来。过了半晌，熊毅才长叹一声说，周天子欺负他，国小未卑，不给席位。众人是越听越气愤，熊毅见此情景，便郑重地说道，大家息怒，听我一言，今受中原欺凌，都是因为我们楚国贫穷，但我们人穷志不穷， 唯有同心创业，奋发图强，才不会被人瞧不起。一席话说的众人连连称是。当然，周天子召他来，并不是存心想要奚落他，而是有重要的任务布置给他。是什么任务呢？那就是定期将楚国的特产包毛进贡给周天子。包毛又称荆毛，这是楚国野生的一种茅草，用来过滤酒的。古人在祭祀时，以果树者的荆毛置于匣中，用来过滤酒中的渣子。于是从这之后，熊毅就带领着楚人在自然条件很差的荆山一带开垦荒地。为了给周天子弄点土特产包毛上贡，整天满山林里乱跑，采一些山货。每当周天子要召集各路诸侯开会的时候，他就背着包毛、吉之或别的什么山货也去了，还是当佣人一般伺候大诸侯们吃喝。跋涉山林以示天子，这是熊毅疲于奔命的生动写照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，这是楚人开荒拓土的真实场景。熊毅的一生庸庸碌碌、窝窝囊囊，基本上也就这样了。如果自己不能成为富人的子孙，那就让自己成为富人的祖先。熊毅吃苦耐劳的精神被传承了下来。熊毅的儿子是熊爱，熊爱的儿子是熊胆，熊胆的儿子是熊胜，熊胜的弟弟是熊阳，熊阳的儿子是熊渠。这五代人六位君主为楚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到熊渠的时候，楚国就强大起来了。一个民族的崛起，光有精神支柱是不够的，不是说你能吃苦耐劳就会发财，也不是会打会杀就能致富，关键还在于经济。楚国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，就令人难以置信地翻天覆地，快速崛起了。那么，他们的经济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？那就是，这块地方虽然不及中原繁华，但矿产资源却极为丰富。为了孝敬周天子，他们在跋涉山林的过程中发现了铜矿，并用武力控制了铜矿，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铜矿贩子，使青铜使他们快速暴富。楚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就地取材，将大量的棘枝、荆条用来做剑，又用青铜改良剑足，所以他们率先发明了弩，大大提高了作战的杀伤力，从而快速征服了附近的许多野蛮部落。史料记载，熊渠是一位既有才干又极富开拓精神的国君，他的射术可以和射落过九个太阳的后羿相媲美。有一次，熊渠夜间赶路，遇到一只老虎，急射一箭，跑去一看，却是巨石，那箭簇连同箭杆、箭翎，竟一股脑地钻进石头里，拔不出来了。这故事和李广射石如出一辙，时间却早了700多年。熊渠带着他的族人南征北战，一直攻到了鄂城、大冶一带，控制了世界青铜文化发祥地，大冶也因此而得名。根据现代考古发现，楚国的青铜采冶技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靠海吃海，靠山吃山，齐国是靠贩盐发财的，楚国就靠着贩铜发了家。早期的楚国君主由最初的乡巴佬树贩子变成了财大气粗、富得流油的青铜矿贩子，楚王家族也由此在众多的大诸侯中显赫了起来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